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5月18号星期一，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二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内容，第一个，中国金融数据断崖式的下跌，经济运行举步维艰啊。第二个是中美楼市冰火两重天，美国大重置时代来临啊。第三个是马斯克诉 OpenAI 败诉了啊。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5月18号直播二的要闻简啊，直播二的王健每日新闻啊。今天的头条新闻是CBS 的60分钟时事节目分析预测市场平台 Polymarket 的数据。他分析结果显示 Polymarket 上面有9个彼此关联的用户啊，只针对伊朗战争有关的话题下注啊，包括是否开战、是否停火等关键事件。这9个关联账户累计下注80多次，只错了一次，成功率达到98%以上，累计获利240万美元。分析师表示，这样的成功率是不可能靠运气来实现的。60分钟时事节目指出， Polymarket 和川普家族关系不浅，川普的大儿子是 Polymarket 的股东，并且担任 Polymarket 的顾问。60分钟时事杂志进一步指出，这已经不是川普内幕交易的问题，这可能会涉及国家安全风险，因为如果外国政府或者情报机构追踪这些账户，就能够反推出美国政府甚至美军的行动计划。事实上，伊朗战争爆发以来，金融市场出现了好几次内幕交易。ABC 报道，美国司法部和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正在调查石油市场4笔可疑的交易。那么这些交易都发生在重大政治消息公布之前，总金额达到26亿美元。分析人士认为，预测市场、金融市场和国家安全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预测市场已经开始变成时事情报系统。这跟谁有关？跟川普总统和川普的家族有关。今天我们的第二条新闻是 BBC 报道，非洲疾控中心5月18号通报，刚果民主共和国爆发了新一轮的伊波拉疫情，目前已经造成至少100人死亡，疑似病例超过390例。世界卫生组织随后宣布，这次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公共卫生紧急事件。这次疫情是由这个本迪布交型伊波拉病毒引发，那么这种病毒可以通过血液、呕吐物和体液在人与人之间传播。本迪布交型的病毒目前没有获批准的疫苗和特效药，就是没有疫苗，所以这种病毒致死率为30%，就1/3啊。消息人士透露，至少有6名美国人暴露在感染风险之中，其中有1个人已经出现了症状，并且在5月17号确诊感染。美国疾控中心表示，这名患者是在刚果工作期间感染了病毒，另外还有3人属于高风险接触者。美国政府5月18号宣布加强边境卫生检查，并收紧部分签证措施，防止伊波拉病毒进入美国。2014年西非爆发过一次大规模的伊波拉病毒疫情，那么持续了2年时间，累计感染超过28000人，死亡超过11000人，它是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伊波拉疫情。那么这次刚果疫情虽然目前规模有限，但由于缺乏疫苗，而且出现了美国的感染者，外界担心疫情有可能向国际扩散。美国有一个天才的卫生部长啊，碰上了这个事情，真的是不得了。第三条新闻 ABC 报道，美国总统川普5月18号向佛罗里达州南区联邦法院提交文件，撤销针对美国国税局100亿美元的诉讼啊。作为川普涉讼的 作为川普撤诉的交换条件，美国司法部同一天宣布设立一个 17.76 亿美元的基金，用于补偿川普的政治盟友。川普今年1月起诉美国国税局，指控国税局没有保护好税务资料，导致前国税局承包商向媒体泄露了川普本人、川普集团以及川普家族成员的税务信息，川普因此要美国国税局赔偿100亿美元。那么这起案件的原告是川普，被告是美国司法部代表的国税局。司法部目前是由川普任命的官员掌控，也就是说川普起诉自己政府的机构的案件。主审法官此前要求原告和被告来说明这起案件到底是否存在真正的法律争议。更敏感的是这次和解的安排，美国司法部5月18号宣布成立一个所谓的反武器化基金，从联邦政府的司法赔偿基金中拨 17.76 亿美元，用于赔偿那些他认为自己遭到了政府不公迫害的人。川普实际上就是绕开国会，用纳税人的钱去补偿他自己的政治盟友。民主党93名众议员5月18号向法院提交文件，要求法院严格审查这项和解协议。众议院司法委员会首席民主党议员拉斯金说，这项和解是针对美国纳税人17亿美元的政治诈骗。这是第三条新闻。第四条新闻，自由时报报道，日本陆上自卫队5月17号在冲绳仙岛群岛展开大规模的演习，演习范围包括宫古岛、石垣岛、与那国岛。最受关注的当然是日本第一次在宫古岛设立日美联合指挥部。那么这次演习会持续到5月22号，那么有300名日本的自卫队，美军陆战队第12滨海作战团也会派20人参与。宫古岛的重点演练是美日联合指挥和协调，石垣岛部署了88式岸基反舰导弹的发射车，并进行物资运输训练。距离台湾最近的是与那国岛，与那国岛则进行扫描鹰二代无人侦察机飞行训练。整个演习的核心目标就是强化日本西南诸岛的防卫和快速应对能力。美军派出第12海滨作战团是美军近年来重点打造的新型部队，它主要是负责远征前阵基地作战和分散式海上作战，也就是在第一岛链的小岛屿快速部署反舰导弹、雷达和情报系统，对敌方舰队实施封锁和打击。从地理位置上来看，菲律宾位于台湾的南侧，日本西南群岛位于北侧。如果把美菲舰并肩联合军演视为第一岛链南端的封锁部署，那么这次日本在仙岛群岛的演习实际上就是台湾北侧对应的军事部署。那么美日正在第一岛链的两端逐步的建立更完整的联合作战体系。这是第四条新闻。第五条新闻，共同社报道，日本自民党一份有关修改宪法的修改安保三文件的建议草案5月18号曝光。草案显示日本准备进一步的强化军事能力，重点的方向是防空、远程打击以及长期作战能力。草案指出，日本应该尽快的部署拦截型无人机和高功率的定向武器，强化防空系统。自民党认为乌克兰战争已经改变了现代战争形态，大量的无人机、导弹和低成本消耗战正在成为主流，日本必须提前准备。除了防御，日本还准备强化攻击能力。草案提出，日本应该研究 搭载远程导弹，采用下一代动力系统的新型潜艇，用来强化反击能力。反击能力实际上就是对敌方的基地发动远程攻击的能力，这也是日本近几年安全政策变化最大的一部分。在军费问题上，自民党认为日本有必要参考北约的标准，把防卫预算提高到相当于 GDP 3.5 左右，3.5% 左右。不过文件没有明写明具体的目标，也没有说明钱从哪里来。那么外界原本关注高市早苗政府会推动修改无核三原则，但是草案没有直接触碰这个敏感问题，只是强调日本将继续依赖美国提供的核保护伞，加强延伸核威慑。目前自民党计划最快6月份提交建议，日本政府准备在今年12月修改新版的安保三文件。第六条新闻，法新社报道，乌克兰海军发言人表示，5月17号深夜到5月18号凌晨，俄罗斯无人机在乌克兰的奥德萨港外海攻击了两艘船只，其中有一艘是中国的货船德阳号，另一艘船只是挂着几内亚比绍的国旗。那么德阳号的船东是中国公司，船员全部是中国人，悬挂马绍尔群岛的国旗。俄罗斯5月17号深夜对乌克兰发动大规模的空袭，向奥德萨和第聂伯罗发射了524架无人机和22枚导弹，德阳号就在这一轮攻击中被击中。路透社报道，事发时德阳号正要进入奥德萨港，准备装载铁矿石。乌克兰海军公布的照片显示，德阳号货轮的上甲板出现了明显的焦黑痕迹，应该就是无人机攻击的位置。乌克兰军队海军发言人说，德阳号遭到俄罗斯无人机袭击之后，船员自行灭火，没有人受伤，货轮之后继续航行。这起事件发生的时间点相当敏感，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5月19号到20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5月17号在推特上发帖说，俄罗斯不可能不知道海上哪一艘船是谁的。这句话暗示就俄罗斯在攻击他明明知道那是中国船只。这是第六条新闻。第七条新闻，加拿大广播公司报道，美国战争部的副部长科比5月18号在推特上发帖说，美国战争部暂停参与美加常设联合防务委员会的活动，理由是加拿大没有履行国防开支承诺。美国官员现在开始学川普，不发公文，开始只发帖子，在帖子上发公示。美加常设联合防务委员会，它不是个普通委员会，它是美国和加拿大双边军事防务合作最高级别的咨询机构，它负责讨论北美整体防务、安全协调以及双边军事优先事项。那么这个委员会是1940年8月成立，到目前为止已经运行了86年，川普政府要毁掉它。那么美国暂停参与美加常设联合防务委员会，相当于美国终止了和加拿大的防务合作。值得注意的是，科尔比在发帖的时候还特别附上加拿大总理卡尼今年1月在达沃斯论坛上的演讲。卡尼当时提出，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韩国以及部分欧洲国家这种中等强国应该加强合作，抵制来自超级大国的胁迫。卡尼没有点名美国，但是外界普遍认为卡尼讲的就是川普政府。那么科尔比把卡尼这个演讲稿附在暂停防务合作的声明后面，等于是暗示美国的行为是针对加拿大总理卡尼的演讲。美国智库 考克罗夫特罗夫特考克罗夫特战略与安全研安全中心的顾问巴尤米说，美加联合防务委员会是两国关系的重要象征。战略委员会运作属于挑衅行为，它不仅会伤害美加关系，也会向其他美国的盟友发出一个错误的信号，并不是错误的信号，是真实的信号啊，就是美国已经不可信了。这件事情证明什么？这件事情证明卡尼总理提出的中等强国理论是对的。第八条新闻，中国集体抗争事件记录网昨天报道，云南迪庆州香格里拉帕纳海纳帕海自然保护区上百名藏族村民5月16号在纳帕海水闸集会，抗议当地政府长期违规关闸蓄水。村民说，纳帕海蓄水持续了2年，周围的村庄因此出现了公路被淹、房屋进水、农田绝收、牲畜死亡的问题，村民损失惨重啊。中国官方解释说，蓄水是为了检测水质，但是当地网友指出，真正的原因和旅游业有关，与旅游业和下游水电站供水有关。纳帕海是典型的高原季节性湖泊，按照自然规律，夏季的时候呢，水位上涨成为湖泊，冬季因为逐渐退水就变成湿地和草场。当地村民长期依靠这种自然循环生活，形成了半农半牧的生产生活方式。当地村民说，当地政府违规关闭蓄水，破坏了纳帕海原有的生态，也影响了周边藏族村民的生计。香格里拉旅游业发展非常的快，导致西藏文化濒临消失的边缘，现在又为了搞旅游业，不顾当地藏民的生存权利，蓄水导致它水淹。这是第九条新闻，路透社报道，美国加州联邦地区加州北美国北加州联邦地区法官罗杰斯5月18号驳回了马斯克对 OpenAI 的指控，理由是超过了法律诉讼时效。马斯克2024年起诉 OpenAI， 指控 OpenAI 背离了创立时的非盈利使命。那么马斯克说， OpenAI 创始人奥特曼和布罗克曼劝说他投资 OpenAI， OpenAI 是非盈利人工智能机构，马斯克向 OpenAI 提供了3800万美元的资金。后来 OpenAI 逐渐的转向商业化，和微软深度合作，并且推进上市计划。马斯克认为这等于背弃了最初的承诺。 OpenAI 的律师指出，马斯克长期了解公司内部改革和商业化的安排。奥特曼在法庭作证时也说，马斯克一直执着于获得绝对的控制权，并且希望在人工智能竞赛中击败谷歌的 DeepMind。 陪审团认为 OpenAI 早在2019年就已经启动商业化的架构改革，马斯克当时就清楚 OpenAI 的发展方向，却要等到2024年8月才正式提起诉讼，已经超过了加州法律规定的3年诉讼时效。那么这项裁决对 OpenAI 的意义重大，这意味着 OpenAI 扫除了上市的重大法律障碍。这是第九条新闻。第十条新闻，财新网报道，中国恒大的清盘人起诉普华永道涉嫌恒大财务造假案。5月18号这个清盘人在最高法院香港高等法院开庭。那么恒大的清盘人向普华永道香港、普华永道中天、普华永道国际合共索赔570亿人民币。这是香港法庭历来规模最大的一次这个索赔案件。 那么第一天这个庭审持续超过六个小时，焦点之一就是普华永道国际是否应该列为被告。普华永道一方要求法院把普华永道国际剔除诉讼名单，理由是他不直接参与恒大审计的业务。那么恒大的清盘人认为，普华永道国际作为全球网络的协调机构，同样应该承担责任。香港证监会调查发现，恒大在2019年和2020年通过提前确认未完工项目的收入、虚增营收和利润。那么2019年夸大营收2100亿，2020年夸大营收3500亿。那原本应当亏损的2020年财报也做成了盈利。普华永道长期负责恒大的审计，外界关注的核心问题是，如此大规模的财务造假，审计机构为什么没有发现？第十一条新闻， CBS 5月18号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70%的美国人对美国当前的经济状况感到愤怒或者是沮丧，只有11%的人表示他有信心或者感到兴奋。我不知道他兴奋啥，他 Polymarket 赌赢了吗？69%的美国人不满意川普总统处理生活成本问题的方式，只有27%的美国人满意，77%的美国人认为自己的收入赶不上物价上涨的速度，65%的美国人认为川普政策在短期内让美国的经济变得更糟，只有13%的人认为川普政策在短期内让美国经济变得更好，50%的美国人认为长期来看川普会把美国经济搞坏，就29%的美国人认为长期来看川普会改善美国经济。那么这次调查是5月13号到5月15号进行，访问了2000多名美国的成年人。 CBS 分析认为，经济问题过去一直是川普的强项，但是现在经济问题反而开始拖累川普的支持率，尤其是油价上涨、物价反弹，正在明显的改变美国选民的态度。第12条新闻， Axios 报道，美国官员表示古巴向乌克兰战场派出了5000名士兵，协助俄罗斯对乌克兰作战。那么俄罗斯为每名古巴士兵支，为每名每位古巴士兵支付25000美元，同时向古巴提供无人机和军事技术的支持。美国官员指出，古巴从2023年开始就从俄罗斯和伊朗获得多种攻击无人机，并部署在岛内的战略地点。过去一个月内，古巴又向俄罗斯提出希望获得更多的无人机和军事设备。美国拦截的情报显示，古巴情报官员正在研究伊朗如何应对美军，包括所谓的不对称作战方式，也就是利用无人机小规模的袭击这些低成本的手段，对抗军事优势更强的对手。美国官员说，古巴目前拥有超过300架攻击无人机，并且开始讨论针对美国目标的作战计划，包括锁定关塔纳摩美军基地、军舰和距离古巴150公里的佛罗里达州西岛。美国此时释放这种情报，一方面是向古巴施压，另外一方面可能是在为美国对古巴发动军事行动提前铺垫舆论。古巴怎么可能攻击美国？这都疯了，这都啊！这个川普政府的这种行为呢，老实讲，真的很幼稚啊，就当别人都傻瓜那种。第13条新闻，美联社报道，美国加州圣地亚哥清真寺5月18号发生无差别枪击事件，事件造成3名男子死亡，2名青少年嫌犯随后自杀身亡。警方正在按照仇恨犯罪方向调查，2名青少年枪手分别是14岁的克拉克、18岁的贝拉斯克斯。枪击发生在上午11点40分左右，2名枪手身穿迷彩服， 在清真寺外开枪，枪击三名男子，其中一名是清真寺的保安，他们都最后都这个伤重身亡。第十四条新闻，美国5月18号到20号迎来今年夏季第一波高温，高温湿热的天气。那么这股炎热的空气将会从美国的中西部一路蔓延到东北部和大西洋中部地区，影响的人口有1.1亿。那么受影响的人会感觉像是提前进入了七月，不仅热而且是闷热。气象专家预计从5月18号到20号每天都有可能刷新最高的气温记录。那5月20号将是这三天中气温最高的一天，最高气温可能会达到34.4度到36.7度。5月21号气温仍然维持在32度以上，不过随着冷空气南下，当天傍晚可能出现阵雨或者雷暴。5月21号之后气高温将会明显的缓解，最高气温估计会回落到21度左右。提醒美国的网友啊，这未来几天要特别注意天气的变化。好，这是我们今天的每日新闻啊。啊，今天的内容很长，我也尽量播快一点啊，希望不要太长。但今天新闻很多啊。我们先讲第一个主题，中国金融数据断崖下跌，经济运行举步维艰。国家金融监管总局5月1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的商业银行一季度全行业的利润只有6323亿。那么去年是全行业增长 2.3%， 今年是多少？今年是下跌，下跌了 2.1%。那么从分类群来看，自由城商行的利润是增长，那么股份制银行是持平，国有六大银行利润下跌 0.1%， 农商行利润下跌幅度最大，下跌到了 3%。 所以整个的银行业一季度的利润是下跌的。那么也就是说今年去年全年是增长 2.3%， 今年一季度由增长变成下跌，这是一个。那么形势最严峻的是什么？商业银行的净利差。商业银行净利差今年一季度只有 1.4%， 创历史新低。银行靠什么挣钱？靠息差。什么叫息差？存款利率就是成本，贷款利率就是收入，贷款利率减去存款利率就是息差。息差是什么？息差就是银行的利润毛利啊。那么去年商业银行的净息差连续三个季度都维持在 1.42% 左右啊。那么今年一季度就跌到了 1.4% 啊。那么中国商业银行的成本是多少啊？这个成本，中国商业银行的成本就是 1.8%， 1.8% 是商业银行的成本，也就是说利差、息差或者叫利差维持在 1.8% 以上，中国的商业银行是盈利的，低于 1.8% 就亏损。现在中国的商业银行的利差、息差是 1.4%， 也就是说中国的整个的银行系统他们是在亏损运行，危险吧，非常危险啊。金融监管总局的数据显示，中国商业银行一季末不良贷款余额37000亿，环比增加了1742亿，不良贷款率 1.51%， 环比上升了 0.02%。中国银行业的数据造假核心就在这一块啊，就是什么呢？就是坏账和坏账率啊。为什么？因为这才是核心的问题，决定商业银行生死其实就是坏账和坏账率啊。那么这一块中国的银行业基本上都在造假啊。分机构类型来看，六大国有银行不良率维持在 1.22%， 股份制银行 1.22%， 城商行 1.85， 农商行 2.97、那么所有的类别都有所上升。简单来说，一句话概括，2026年一季度中国商业银行进入了息差创新低、利润转负、不良双升、资本和流动性走弱的压力阶段。还是那句话，中国的商业银行如果没有财务造假，等于就是全行业技术性破产。那么人民银行五月份公布了四月份的金融数据，非常惊悚。那么今年的前四个月，就是一到四月份，人民币贷款8.59万亿，同比下跌 14.6%，这就是我们所谓的断崖式的下跌。社会融资增量 15.45 万亿同比下跌 5.4%， 这是一到四月份的数据。四月份单月的数据，人民币贷款负100亿，去年四月人民币贷款是2900亿，今年四月份变成了负100亿。社会融资增量6207亿，同比暴跌 46.5%。 那么上一次单月人民币贷款出现负值是2025年的7月，2025年的7月人民币贷款是负500亿，那么创有统计以来的最低值。那么今年第二低值就是负100亿。我们拆开四月份人民币贷款的数据来看，居民部门的贷款是负7869亿，居民部门其中短期贷款负4462亿，中长期贷款负3408亿，也就是说中国的储户继续提前还贷。那么之前呢，商业银行一直在拖延申请，我要提前还贷，预约都要半年以上，所以拖到现在，中国的储户非常坚定的还贷也就是说中国居民部门在持续的去杠杆。从2024年一季度中国居民部门的杠杆率 62.3%， 到今年的一季度跌到了 59%， 跌破 60%， 这是中国通缩的一个非常典型的表现，就是中国的老百姓不仅不借钱，还尽量的把贷款还清。后果是啥？后果就是我们前面说的，中国的商业银行贷款出现了负数，它不仅贷不出去钱，它贷不出去贷款还算了，已经贷的款还还回来，它这靠贷款挣钱，那没办法贷款，它怎么挣钱？就这就是问题。另外，企业部门人民币贷款3900亿。其中短期贷款负的4600亿，中长期贷款负的3408亿，也就是说中国的企业四月份也是提前还贷不借那么贷款进偿还状态，中国的企业也在去杠杆那么当月企业的票据融资 1.24 万亿，这是有数据以来的历史新高。好，这是贷款。我们再拆解一下四月份的这个社融数据。社融数据是新增社会融资6207亿。那其中人民币贷款负的3996亿。企业债券融资4535亿。政府债券融资9064亿。非金融机构企业股票融资835亿，也就是说居民企业都在还贷所以呢，人民币贷款四月份是负的4000亿那么中国房地产市场深度调整，中国的家庭以前是加杠杆，现在就去杠杆，于是就出现了通缩那货币供应方面，四月份广义货币就是 M2 同比增长 8.6%， 狭义货币供应M1 同比增长 5.0%、那么基本上我们可以总结两点。第一，金融数据，金融数据是经济运行的集中体现所有的经济行为最终会反映在哪里？金融数据上所有的数据都会反映在金融数据上。那金融数据是连续的数据，所以它的趋势指向非常有效，这是第一条。第二条，中国的贷款，中国的社融这个数据断崖式的下跌，反映出中国经济正在失序所以越来越艰难的就它正常运行的难度越来越高。你可以看这个金融数据，看特别是贷款的数据，贷款数据已经反映了中国经济已经不正常已经不正常。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中国还能对外扩张吗？已经没有这个力量已经没有这个力量。好，我们来讲讲楼市。中美楼市冰火两重天，美国大重置时代来临我们先讲讲中国楼市。国家统计局5月18号公布了4月份70个大中城市商品住宅的价格变动情况。数据显示，中国70个大中城市4月份新房价格新的一手房新房价格同比下跌 3.5%，创2025年5月以来的最大跌幅，连续第34个月在下跌。其中一线城市的新房房价同比下跌 2.1%， 其中上海涨 3.7%， 这是唯一上涨的城市北京跌 2.3%， 广州跌 4.4%， 深圳跌 5.3%。 二线城市新房房价同比下跌 3.3%，三线城市新房房价同比下跌 4.1%。 这是新房一手房。二手房方面，全国70个大中城市二手房4月份房价同比下跌超过 6%， 其中一线城市二手房房价同比下跌 6.8%， 其中北京跌 7.4%， 上海跌 5.6%， 二手房上海就跌了新房它涨广州跌 7.9%， 深圳跌 6.5%， 这一线城市。二线城市二手房价同比跌 5.9%， 三线城市跌 6.3%。 那么4月份中国各地都出台了一些提振楼市的政策，比如说深圳啊几个城市都在出，目的是刺激购房情绪，但是中国房地产市场依旧疲软。中国官方媒体从今年年初到现在一直在讲中国楼市触底反弹结果每个月都在讲触底反弹，就每次中国楼市从1月到4月每个月的新房和二手房都在跌，每个月都在跌，除了个别城市比如说上海的新房全部都在跌，而且是什么？而且是一跌不回头。所以你如果要是今年年初你就信了中国官媒的话，一月份就买了房，四个月跌下来肯定超过 10%。 有些地方因为均值有些地方跌幅会更大。那么另外今年一月到四月中国房地产开发投资 2.4 万亿同比下跌 13.7%， 你听听就好房地产投资还有 2.4 万亿我是不大信的这有点扯新开工面积 1.39 亿平方米下跌 22%， 房屋竣工面积 1.19 亿平方米下跌 24%， 房企到位资金 2.7 万亿你听听就算了也就是一念我们主要是发现它的趋势同比跌 18.4%，国内贷款4199亿跌 26%， 自筹资金9838亿，我不知道中国的房企还能 还能自筹资金9800，将近10000亿，疯了啊！跌10.5%啊，都在头部的企业都在暴雷，还有钱还能筹集将近10000亿，疯了！定金和预收款7975亿，下跌17.56%，按揭贷款3000亿，跌31.7%。我每个月呢讲楼市呢我都会讲一遍，我今天我还要讲一遍啊，给大家知道一下，有很多网友新来。一，中国楼市泡沫破裂刚刚持续了3年啊，那么楼市泡破灭从什么时候开始？从2023年开始。那么中国楼市中国房地产市场远远没有出清，也就是说中国房地产市场距离见底还远着呢，这是第一条，大家记住啊！中国楼市没有出清，中国楼市见底还远着呢，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中国楼市下跌有4大因素，到现在为止都没有改变过，从2021年到现在都没有改变过。一个是供过于求，一个是房地产崇拜的破裂，第三个就是经济下跌导致信心崩溃，第四个就是收入下降买家绝迹，这4个因素导致中国楼市中国房价在下跌啊。那么中间有一些波动，各个因素都有所波动，但是总的趋势就是这个方向，这第二。第三，中国楼市需要漫长的时间来消化上述4个方面的因素，消化的周期以10年为单位啊，这是第三。第四，中国各地的地方政府忽悠买家入市，要你当炮灰，所以小心上当啊，这是中国房地产市场。我们再来讲讲美国房地产市场，大重置时代来临，这是谁提出来的？就美国有一个房地产中介公司叫 Redfin 最新发布了一份报告，题目叫2026年房地产预测报告啊。这份报告很长很厚很重磅啊，研究这个报告提出来，他说美国房地产市场今年2026年进入了大重置时代，也就是说它进入了一个慢性修复期，就是所谓的重置就是修复啊，时间维度可能长达5年时间。报告提出的大重置不是08年那种崩盘式的调整，也不是因为经济衰退引发的下跌，它是一次拉长到5年的漫长的正常化。报告认为过去10年特别是疫情期间，美国的房贷利率同时飙升啊，那么住房负担能力严重的恶化，所以呢他认为报告认为从今年开始这种失衡状况开始进入了实质性的逆转，也就是说美国房地产市场今年开始进入了一个再平衡的时代啊，再平衡就是买家的能力和房价要开始匹配。所以呢 Redfin 提出的大重置有一个非常核心的变量，就是美国人的工资增长速度开始超过美国的房价涨幅，这是08年金融危机以来的第一次。 Redfin 预测今年美国的房价中位数只会略涨 1%，但是美国工资增长速度可能比1%要快啊，所以住房负担能力就慢慢的修复，就是因为你收入增长速度比房价快，那你的负担能力就慢慢在修复啊。但是它的修复模式不是房价下跌，而是收入慢慢的追上去。就所以要理解这场重置为什么不会演变成崩盘，你首先看业主端。08年关键的背景就是大量的家庭他资不抵债的没有办法，他只好低价抛售啊。 那今年就是2026年，美国的房主结构完全不一样。大部分的美国房主有高净值，一个是高净值，一个是信用记录不错，还有就是疫情期间锁定的低利率贷款。这几个条件放在一起，美国的房主或者叫业主，他没有抛售的压力。那么你没有抛售的压力，就没有价格下跌的动力。结果是什么呢？结果就是买家少，卖家也少啊。那么所以呢，基本上是供需两头都被冻结。所以美国的房地产市场，你可以看到持续横盘了很长的时间，他认为还会持续更长时间。那房贷利率方面 ，Redfin 预测今年三十年期的固定房贷利率全年都会平均在6.3%左右，比去年的6.6%要低，但是远远高于疫情期间的超低水平。所以呢，疫情为什么房价涨，就是因为利率太低啊。那利率可能偶尔突破跌破六，但是长期维持六以下的可能性不大。即便美联储更换领导层，也不会改变这个趋势，因为长期利率是由什么决定？由债券市场决定啊。那么这是一头，就业主端，成交这一端 ，Redfin 预测今年美国二手房这个成交量会增长3%，年化销售量达到420万套。那么利率从2025年春节的接近6.8%。回落到6.3%，有一部分这个正在观望的买家可能会重新入市，同时再融资规模预计会上涨超过30%，达到6700亿美元。那么目前有20%的美国的业主，他的贷款利率高于6%，所以他再融资的动力很强。那么今年的年中，去年呢，美国有房贷的家庭平均有18.1万美元没有提取房屋的净值，就是我贷款我还掉了一部分，那这部分我可以再去贷，所以会有更多的人通过房屋净值贷款做装修而不是换房。那么报告指出，这场缓慢的修复不会让所有人受益。Z 世代就是14岁到29岁啊，和首次购房者依然进不去市场。很多美国人会继续选择和父母同住，和朋友合租啊，或者推迟结婚和生育。租房市场可能会升温啊，疫情期间扩张的公寓建设已经放缓。那么今年新供给会下降，需求会上升，所以呢，全国的租金可能上涨2%到3%，和通胀基本上同步。报告抛出一个新的变量，就是人工智能。人工智能对白领岗位的冲击正在传导到购房决策，有一部分人已经失业了，有一部分人担心失业，而收入和就业预期不确定性会从需求侧持续的压制房地产市场。那么地区分化也会进一步的加剧，纽约的外围、中西部、五大湖区可能会成为热点啊！大家再记一下啊，纽约外围、中西部、五大湖区、五大湖地区可能会成为热点，比如说纽约的长岛、哈德逊河谷啊、克利夫兰啊、明尼阿波利斯啊，这些地方房价相对便宜，它的气候灾害风险比较低。相反，疫情期间靠远程办公迅速膨胀的城市，比如奥斯汀啊、纳什维尔、佛罗里达州的沿海，可能会降温啊。自然灾害风险上升，保险费上升，远程办公人口回流，会拖累这些地方的房价。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气候迁移也在改变形态。以前的预期是会出现大规模的洲际迁移，从哪里呢？从佛罗里达迁移到中西部， Redfin 的判断是未来更常见的在同一个城市内搬家，不是从这个州搬到那一州。比如说洛杉矶的居民从火山高风险区搬到一个相对安全的区域，那么工作和生活都不变，只是换了居住地。那么这种调整会放大社会不平等的现象，有能力搬走的人会搬离高风险的地区，那剩下的就是低收入的人群。所以当税基下滑，又会进一步的削弱公共投入的能力。而高房价正在重塑美国家庭结构，核心家庭就是夫妻两个叫核心家庭，核心家庭的模式持续弱化。为什么？因为负担不起，多代同堂，就是子女跟父母同住，朋友合买或者共同购房的合同越来越常见。那么家庭装修方向也在改变，比如说加建附属住宅，改造车库，增加独立套房成为新的趋势，他就干脆自己盖了，就不去买新的房子了。所以住房问题还会影响人口的结构。美国的生育率本来在下降，高住房成本会继续的遏制出生率。那么基本上目前住房负担已经成为民主党和共和党的跨党派的议题。那么2025年的选举显示，年轻选民把降低住房成本列为最重要的议题之一。所以 Redfin 判断川普政府可能会宣布全国住房紧急状态，民主共和两党都可能会在提高供给，放宽这个分区限制，扩大预制住宅建设这类方面推动政策。但是报告同时指出，这些政策只能缓解问题，不能解决问题，不能解决市场房地产市场失衡的问题。而真正修复市场的是什么？是时间。 Redfin 他评估的时间5年，所以呢，他认为美国房地产市场重置是用工资慢慢追上房价来熨平市场失衡，而这种修复的路径意味着不会有戏剧性的拐点，也没有抄底的窗口，也没有快速解套的渠道。能够赢得这场重置的不是那些手握资本的人，也不是等待政策的人，而是在5年内慢周期的持续内保持你的工资增长的能力。就是说你的工资增长要比房价涨得快，你要保留良好的信用记录，保持良好信用记录，保留耐心，你就赢了。这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啊。下面进入互动啊。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现在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明谢基娜王，谢谢。观点：川普治理美国好像是个小孩子得到一个喜欢的玩具，什么都要尝试一下，看看自己能做到什么。他不是看到自己能做，他看到自己能破坏什么。川普的第二个任期就是报仇，他第二个任期的主要任务就是报仇。观点：长岛可能晚了，要再向更外围去看。有同学住长岛，租金来到了惊人的一个月$5000。纽约真的是个价值扭曲的城市，从来没有价值扭曲这回事。为啥？你挣得到钱你才留得住，你挣不到钱你是留不住的呀。就像以前香港也是一样的，香港房价、香港租金贵到离谱，但是为什么还有这么多人在这里？因为你能挣着钱啊，理解吗？观点：中国就像一个受伤的巨人，磕磕绊绊，经济增长的基础似乎很脆弱，依靠着经济惯例艰难的维持，很难短时间轰然倒下。 我们对经济的观察不能用天来计算，理解吗？经济像中国经济这么大的一个经济体啊，100万亿以上的一个这么大的经济体，你怎么可能用天用月来计算？那就是用年来计算。你看一下今年跟去年的区别，或者今年跟前年的区别。翻过来，我们甚至还可以对比什么？今年跟2019年的数据对比。为啥？2019年就疫情爆发之前，中国大主要的高频数据都没有超过2019年。实际上2019年已经比2018年下跌了，理解吗？所以你不能够说现在没有发生就不会发生，这是不对的。我们讨论这个议题当然是以年为单位啊。情绪要是说经济差吧，公司的客户好的不得了，订单做不完，我的朋友的公司也是一样，我都迷糊了。真的吗？那就恭喜你咯啊。这么多客户什么行业，你连什么行业都不告诉我们。为什么连行业都不告诉我们？说明客户多得不得了。什么客户呀？破产客户吗？啊，观点：楼市价格趋势，短期看供需，长期看人口。楼市短期内持续下行是已知的观察结果，长期趋势看结婚率跟生育率就知道不乐观，未来根本没有那么多年轻人需要买房。现在年轻人他不买房，他就有父母有一套房，爷爷奶奶有一套房，姥姥姥爷有一套房，至少有三套房等着他，他买啥房？他为什么要买房啊？我认为中国的一线城市，比如北上广深这一些城市，消费需求降低应该会比其他二三线城市更明显，比如房价下跌，受裁员影响冲击更严重，非常住人口流失更多，物价通胀也会更有感。 OK， 请王老师，洛杉矶和旧金山房价在美国算是什么水平？洛杉矶和旧金山，就洛杉矶你要看，洛杉矶很大，洛杉矶本身是个城市，但是围绕着洛杉矶整个湾区是非常大的，所以洛杉矶的房价相当的高，那南湾的房价也相当的高。旧金山的房价是相当的高。那南湾啊，就是圣何塞这一带的房价也相当的高。洛杉矶的情况也差不多，市中心的房价都相当的高。算什么水平我不知道，你跟谁比啊，基本上这种大都会的城市房价都不便宜，都是相当高的啊。当然你往外跑，就刚才网友说往外跑，比如纽约长岛要往外跑了，房价会稍微低一点。提问：楼市信仰破灭，中国人对房子的价值判断会走向理性吗？还是说它只是一种危机下的失望和谨慎的情绪？不知道，这要调查。信仰破灭的意思是啥意思？很简单，认为房价只升不跌，我们就讲楼市信仰。楼市信仰破灭的原因是房价跌了。房价跌了，那不信仰不就破灭了吗？这是一个这样的。至于你说的它是不是走向理性，那基本上市场参与者没有人是理性的，但是他们的行为是合理的，就他们的行为在市场当中是合理的。他当然前提是他获得的信息，根据他获得的信息来看他的行为是合理的。但是市场行为，每个人在市场中的行为，你说他是理性的，这都不对。为什么？因为没有人在市场当中能够，因为理性是个相对的概念啊。你比如说，当房价下跌的时候，你会恐惧，这是理性还是情绪？这既是情绪也是理性。 比如说股市上涨，你会疯狂啊，股市上涨我涨了一倍，我的财富增加一倍，你会不会疯狂？你会疯狂，这是理性还是感性？既是理性又是感性，因为这很合理啊，这个行为很合理。所以你讨论，我们讨论在市场中是理性还是感性，没有任何意义啊。最重要的是什么？合理，合理的判断，合理的行为。而合理的行为取决于什么？取决于你获得的信息。其实在市场当中，每一个人获得信息是不一样的，每个人获得信息是，有些人获得信息多，他的行为更合理，他可能就挣钱；有的人获得信息少，他可能就会赔钱，或者是他赔钱的可能性更大。但是赔钱可能性更大不一定他就会赔钱啊，你赢钱的可能性比较高，不一定你就会赢钱。所以输赢之间有很大的偶然性啊，你今天突然想到一出，你去操作一下，结果你这个操作避过了一场股灾。你忙，最近出差忙了没时间看，结果股灾发生了。你平时都是个非常有纪律的非常好的投资者，结果你一场出差你就遇上了股灾，倾家荡产。所以很难一概而论，很难一概而论。而且更难的是什么？更难的是你不能够从结果往前推，没有意义啊。情况上海新房成交量是假的，其实是分销模式。比如开发商造了100套新房，他会对外销售10到20套，剩下80套卖给其他小开发商或者是周边中介，通过其他渠道再慢慢分销。所以上海新盘一开就卖掉，一开就卖掉，都是分销模式。没有用的，最终会崩溃的。为啥？你最终要卖掉，你砸手里没用啊，砸手里没用啊。我不知道什么人在冲到上海的豪宅市场里去，我不大相信这个，我一直不大相信。就现在还有人去买，早年还会有一点，就是比如说周边的江浙一带的人，很多人都梦想在上海有套房，成为上海人。那很有光荣，很光荣。但是市场都跌成这样了，1500万的房子变成了500万，你说说看，你还在往里面冲吗？我越有钱的人越理性，好不好？我不觉得他们会傻瓜。提问：中国金融数据下跌会持续削弱金融机构的利润吗？会引发金融机构的大规模重组吗？重组不存在。都是国企，重组啥？都是自己家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削弱金融机构的利润，当然显然是在我们岛屿就已经讲了，下跌啊！一季度整个的银行系统盈利只有6300亿，中国的金融系统这么庞大的资产，一个季度整个行业才挣了6300亿啊，下跌啊，是在下跌。街道情况，街道本来社区医院强行改成信访办和网格员宿舍，去年刚刚弄好，前几天又重新装修，接着又开始准备换煤气表，现在煤气表上面都是数码显示屏，隔壁小区和我们小区都不同意换，门口老头指着换表的就说，你们这帮人现在想什么我们会不知道，整天就知道我搞我们老百姓的钱还会干什么啊？情况有两个朋友在20年底被公司辞退后一直找工作无果，今年年初拿出自己和老公所有的积蓄90万开了一家家乡小吃店，最可怕就是这种事情，最后把自己的积蓄给耗光，因为没有做生意的经验，每个月都在亏本，现在5月底预计要关店了，连租约1年都撑不到，真的生意太差了，差到怀疑人生， 现在积蓄花完，租约两个月的押金也不知道能不能拿回来，每天都在失眠，都在自我怀疑。电视剧里的数据那么好，真实的环境这么差吗？嗯，这是最坏的安排。如果你失业了，如果你没有工作，你账上有一点钱你就守着，慢慢的花，慢慢的找机会，不要去创业。为什么你会失业？就是那些创业的人倒闭了，你才会失业的，理解吗？这个我已经讲了好多遍了，就是你可以看到中国城市里面的大部分的悲剧都是什么？失业以后再去创业，大部分悲剧是这么造成的。尽管身体不好，有罕见病，并且因病残疾，211本科毕业，却没有像样的工作履历，今年35岁以上再次失业，一直找不着工作，即使降低预期也是连机会都没有，35岁躺不平，只想快点熬过去。很难很难找到工作，35岁以上啊。请问王老师，像4月份这么差的经济数据爆出来，会影响今年接下来的政策吗？我看官媒基本上不谈这个，知道差，但我不说，好像这事儿就能糊弄过去。糊弄不过去啊，这怎么糊弄过去？你的银行贷款是负数，怎么糊弄过去？股市也选择性忽视，股市从来不反映经济的基本面，中国股市从来没有反映过中国经济基本面。会不会影响政策？从2023年到现在，过去三四年的时间，中国政府刺激经济的政策基本上已经两个字，叫力竭。力就力量的力，竭是竭尽的竭，就是完结的竭。中国政府刺激经济的力量已经用完了，很多人主要是华尔街的投行天天指着中国政府来刺激经济，中国政府已经没有力量刺激经济了。中国政府刺激经济力度最大的就是08年4万亿。那件事情的后果到现在中国经济还在还账，没还完呢，理解吗？所以呢，会不会影响政策？影响不了政策，中国政府已经没有钱了，他既没有财政资源，也没有政策工具。人民银行天天讲我们的工具箱有很多工具，你那些工具都是废的，为啥？因为你的钱出不去，理解吗？人民银行、中央银行可以发行货币，发行货币有个条件，就是有人借钱，你货币才能发行出去。如果你没有人来借钱，你的货币只能在银行里面，叫什么？叫空号、空转，没有用的。所以你再多的货币工具没有用啊。所以我看不到它会怎么影响什么政策。从2023年到2026年这四年间，每年华尔街的投行就说啊，快来了快来了，你看来了来了来了，马上就来了，政府的政策要来了要来了，结果到现在没来，为啥？根本硬不起来嘛，你还指望他？不行的啦。这是不是表示今年央行财政的姿势还是能拖？不是能拖就拖，他想动啊，他想动啊，但是心有余力不足啊，搞不定啊，财政没有钱，财政你看看中国财政已经都到什么程，财政政策是不用想的，货币政策你想一下，现在还能有什么货币政策？所以这件事情指望政策，我觉得是缘木求鱼啊。情绪回应一下新闻才做的主题，王老师说的确实对，文革主体确实发生在农村，城市里好得多，也解答了我的疑惑。 电视里、城市里的文革看起来并没有那么糟糕，但是往往在农村听到关于文革期间发生的事情极其惨烈，以至于每个家庭或者每个村庄都发生了严重的事件，烧杀抢掠是这样的啊，都是很常见的事情，现在听起来更是不可思议的事情。没什么不可思议啊，只是我们没有看到啊。在农村发生的事情，在县城发生的事情更惨烈，惨烈的原因是因为这些地方更野蛮啊，更野蛮，更缺乏约束，所以它发生的事情更惨烈啊。好吧，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